好的，尊敬的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国信策略研究员吴信坤，欢迎来到我们国信策略策问系列的第三期。那么我们策问系列的第三期呢，今天晚上也是十分荣幸的请到了我们国信地产首席分析师任克史来就地产相关的话题做一个交流。因为从去年年底以来啊，我们看到的一些一线城市的成交量是持续的放量，并且最新的数据显示呢，一线城市的新房还有二手房的价格都是在回升的趋势之中。可以讲地产行业啊，近几个月以来也是见到了不少久违的好消息。可以确信无疑的就是说，我们这一波的地产小阳春已经出现了。那么站在现在这个二季度初的一个时间点呢，也就是在小阳春之后的话，大家十分关注地产行业的趋势到底是怎么走，并且呢在接下来的这个2026年里面，地产及地产链相关领域是不是有股市上的一些投资机会。对于这些市场非常关键的关注的话题呢，我们请我们的这个任克老师啊，今天晚上给大家做一个非常权威且详细的一个解答。那么首先呢，我是收集了一些投资者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啊，整理得出三个问题来向任克老师做一个请教。那么任老师也是十分这个对于地产行业的话，可以讲也是十分专业，并且非常非常的资深。那么第一个问题的话呢，也是想去对于当前的小阳春的成色来就来向任克老师做一个请教。因为我们看到三月份一线城市的新房还有二手房的价格是在环比上涨之中，那么一些热点城市的成交量也在持续的维持在高位。那么不知道任老师如何评论一次地产小阳春的成色呢？并且接下来来看的话，这个量价的积极变化能否接下来延续呢？任老师。
喂，能听到吗吴老师？
可以听到任老师。
哎，好的好的，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感谢吴老师的邀请，我是国信证券地产分析师任克啊。关于吴老师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呢，首先呢我们分两个角度来跟大家来讲一下啊。就第一个就是我们先说量方面啊，整体上呢小阳春一直到现在啊，这个量方面我们评价它叫整体上是处于合格啊，没有说明显的一个起量，当然也肯定也是也没有说像相对于去年有一个明显一个缩量啊。比如我们看网签的话呢，十八成二手的累计同比是大概下降4.8%啊，下降4.8%。然后呢，但是实时成交方面，三十成的这个整体呢是正7%啊，其中呢这个徐州、无锡、苏州、东莞这些城市呢是表现比较好的，当然上海和北京呢也有不错的这样一个表现。所以说从网签上来看呢是略差于去年，但是从中介口径二手房的实时成交来看的话呢，是像比去年要好一点啊，所以整体上的话。量方面属于是这个整体上还是合格的，但是关键的话呢其实是价格方面啊，是价格方面。44城的房价啊，基本上我们观察到上周开始已经出现了月度级别的止跌，也就是说四月份的房价啊大概率应该是跟三月份的房价是持平的啊，也就是说出现了月度级别的一个止跌，这一点是明显好于这个25年的一季度的，当然这一点跟这个统计局的数据呢也是吻合的。像以往的小阳春呢，在起量的同时，其实25年小阳春的量也挺大的啊，跟今年是差不多，甚至比今年还要高。如果按往前的话，但是呢，它都出现了这个明显的压放量，也就是说放量的同时呢，我不仅在跌，而且呢我的房价还是越跌越快。但今年在量还可以的情况下，没有出现以价换量，反而是出现了一个价格的止跌，这是今年小阳春我们讲它最积极的一面，其实就在这里啊。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其实也是有隐忧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成交量主要是由这个低总价的刚需来贡献的，换房链条其实体现的并不明显，所以说我们会看到新房和改善，哎，它的表现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好，它就会导致我们看二手房的成交套数是上去的，但是呢金额是有点往下降的。另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居民杠杆的意愿还是比较低的，大家从三月份的经营数据上呢也能看到啊。此外呢，就是今年的这个量价的一个表现啊，有部分的观点会认为是因为去年四季度我们出现了房价的一波急跌，对吧？出现了房价的一波可以说是最差的一个四季度啊，北京、上海、杭州都出现一波急跌，那就会有些观点会解读为，哎，这个是有可能是一个超跌反弹，其实这也是我们后边在 在观察，我们也不确定啊，我们也不确定。所以说这是现在讲出的一个成色，就是当然是有好的部分，不像之前的讲出来就是完全没有可看的地方，现在是有这个亮点在的啊。但是呢也是有一些这个隐忧吧。那至于能不能持续呢，其实从现在我们每周的高频数据上来看呢，实时成交量已经出现了这个季节性的走弱，但是仍然是明显好于上年的同期的啊。然后更重要的是价格方面也没有出现跌幅重新开始扩大的这样一个迹象，所以说呢后续我们会认为就算这个量价的数据会有所回落哈，但是它也肯定会好于上年的一个同期啊。所以说总结一下，就是沈阳这个表现整体上是合格的啊，积极的因素是在逐渐的积累，只是持续性还有待观察啊，持续性还有待观察。我们会倾向于会有所回落，但是呢回落的幅度啊，或者是我们最直白讲就是房价的下跌速度啊，也会明显的好于上年啊，也会明显的好于上年，这是我们对于后市的一个研判啊。吴老师，
好的，感谢任老师非常详细的讲解啊。其实任老师对于这次小阳春的评价还是非常高的啊，量这方面的话任老师认为是合格的，价格的话呢任老师也说从44城的这个整体的房价角度出现了月度级别的止跌，可以讲是出现了一些亮点上的这个地产是出现一些好的消息啊，出现一些亮点。同时任老师也是明确指出了市场可能还会有一些隐忧的一些存在。那么站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呢，我还想有第二个问题去请教一下任老师。可以讲这一次的像一线城市啊，它的二手房的一些量的话也是持续了大概有4-5个月持续在一个高位。那么会不会说一线城市，因为从历史上来看一线城市这个房价的变化包括成交的一些变化的话往往是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一些前瞻性的一些指标。那么是否可以说我们现在地产市场的话已经出现了一个真正的拐点呢？从这个长周期的时间来看的话是不是出现了拐点？另外的话呢，如果对于市场企稳啊或者说是否出现拐点的这个现象判断的话，是有什么一些关键的指标我们可以去跟踪和研判的吗？任老师。
哎，好的好的。我觉得您问的这个问题呢，我可能需要从两个，就是从中短期和从短期和中期的视角上来看。首先我们可以很明确的讲哈，如果我们站在说一个长周期中长周期的视角，你说现在是不是拐点或者是不是底部呢？那我们认为肯定是不远的，肯定认为是不远的。其实我们团队在市场上已经算是相对于数据来讲比较中性的这个团队了。我们会就是我们包括其实现在的我们接触的买方的机构，大家也是会普遍的认为今年的跌幅呢会比就假设还要下跌的话，就是肯定也会比去年和前年的跌幅要明显的收窄。现在大家市场上普遍预期呢，大概会认为今年的房价还会跌5-10个点，这个是包含了一线城市的，是包含了一线城市的，也就会还会跌大概5-10个点。那其实认为明年，我们也会认为明年可能基本上呢也就不会再跌了，所以说从一个中长期的视角上来看，现在我们就算不是底部呢，那么肯定它也是比较接近底部了。我们不可能说精确到月份啊，但是可能在下半年或者到明年上半年的时候，大概应该是在这个区间里面，我们是应该能看到房价整体上的一个相对确切的一个止跌的啊，这是我们对于中长期的一个判断。但是呢，从我们的数据表现和市场调研来看呢，如果我们这么来问啊，就是说，5月份、6月份、7月份。或者说一季度、三季度，我们的市场的热度，我们市场的景气度啊，会不会比一季度更好呢？那这一点呢，我们觉得可能它并不会那么快的出现一个持续的上升。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当然可以说是二阶岛的一个拐点，但是我是认为啊，从这个如果我们看今年后面3个季度的话呢，它可能会比一季度的表现呢，可能会相对会弱一点啊，可能会相对会弱一点。也就是说，房价还是会下跌。包括我们会认为上海跟北京在今年其实也可能还是并没有说明显的一个说能够止跌上涨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可能并不大哈，但是跌幅也会相对于上年会有一个明显的收窄，我们会预计在-5到-10啊。这是我们对于您刚才问到就是是不是拐点啊，就是说我们认为当中长期来看可能大概就是这个大概就是这两年了，但是如果我们精确到季度啊或者精确到月份的话，那可能会还会有一些波折吧，还会有一些波折哈。至于指标的话呢，首先我们还是要强调啊，关于整个的房地产市场，如果我们只选一个指标来看的话， 那么就是二手房的价格啊，就是二手房的价格。至于说新房，因为新房的价格呢是不连续也不透明的，这个我们就不说了。包括像二手房里边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讲挂牌量啊，然后呢这个去化周期啊，以及新房市场里面大家有一些研究呢，会通过说前几年拿地拿的少啊，这个新房库存不足等等啦，从这个角度啊来去推演这个房价的一个变化。但实际上我们跟踪这些年下来，我们会发现这些指标，包括现在市场上最关注的就是二手房的挂牌量，它的一个边际的变化呢，实际上对于我们去判断，就是比如说未来一个季度啊，未来两个季度的这样一个房价的一个变化，至少在实践上来看，它的准确性是不高的，它的准确性是不高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觉得关键的指标其实就是价格，它指跌说的就是价格嘛，对吧？那这个肯定是最关键的一个指标。当然了，大家可能还会要问，那有没有前瞻的指标嘛，对吧？我们肯定是要有一个前瞻指标，能够大家去看挂牌量，其实也是这样一个目的，对吧？就是能够预先知道房价要止跌了，那我们会有一个指标，我们会比较的推荐啊，这也是我们三月份其实出了一个专题啊，叫做租金收益率的陷阱啊，就是我们会认为，如果说选一个前瞻指标的话呢，我们会选择是租金啊，这个是租金的绝对水平啊，它不是租金收益率啊，不是租金收益率，因为我们主要的城市啊，包含北上广深在内啊，主要城市的租金都是经历了一个四年的一个持续下降。啊，都是经历四年的一个持续下降，它其实类似于我们股票的一个 EPS 的一个概念啊，就是我们假设，比如说我们看租金收益率的话，其实你相当于是看股票的股息率嘛，但是我们看股息率的同时，还有一个指标更重要，那就是它的 EPS 的变化方向。所以说呢，在如果说租金在持续下降，就像过去四年一样啊，租金在持续下降的话，那么租金收益率其实从 1.5 啊上升到了2啊，其实这个意义呢是非常有限的啊，其实非常有限的，只有在我们的租金稳中有升的情况下，其实租金收益率的意义才会显现出来啊，才会显现出来。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几年我们看到啊，租金收益率在持续的改善，但包括购房成本也在持续的下降，但为什么房价还会越跌越快的？其实这是原因就在于租金是在持续的下降的啊，所以说后边呢，如果我们能够看到租金持续半年以上的这种连续的上涨啊，对于我们判断企稳，我觉得是可以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逻辑支撑的啊。当然好消息呢是近两个月我们看到，不管是全国整体还是说一些代表性的城市，比如说上海啊，这个近两个月啊，租金呢是有所上涨的，租金是有所上涨的，但是由于这个时间还比较的短啊，幅度呢也不大，加上节后呢又是租房的旺季，所以现在我们还是很难给出一个定论啊。但是如果说我们看到哎四五六七八九几个月我的租金都是上涨的，那我们觉得我们会对于房价的止跌企稳，我们会有一个更加有信心的这样一个判断。所以总结一下的话呢，那唯一的指标呢肯定是价格，那么前瞻指标呢，我们认为可以去观察租金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情况啊。
好的，感谢任老师非常详细的这个讲解啊。任老师说的也是回答也是非常非常客观啊。首先对于这个拐点的判断呢，任老师认为如果从短期视角来看的话呢，今年后面的话可能房价还会有一定的一些波折，那么即便有波折，那么从现在的所处的状态来看，放在中长期周期的视角，底部可以讲已经是不远了。任老师对于明年，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整体的房价的判断的话，可以讲相对来说是比较客观的，相对来说是比较乐观的。明年任老师也明确提出了这个房价大概率可能不会跌了。另外就这个市场企稳的关键指标呢，任老师提出了非常关键的就是去看二手房的这个价格的变化，另外非常重要的前瞻指标就是看租金的一个变化啊。那么还有一个第三个问题啊，因为站在我们股市投资者的视角来看，我们也是想请教一下任老师，如果我们判断接下来可能市场的话，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话，可能跟底部最低点的话也是比较接近的，那么是否说我们可以做一些左侧的提前的一些布局呢？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的话，地产链在当前是否值得关注起来？那么地产链呢，涉及的领域和行业也相对来说比较多，那么在具体的时间节奏和空间上，想听听任老师的具体的这个权威的观点。除此之外的话，像哪些板块啊，哪些领域值得重视的，也想请教一下任老师。
好的好的，首先我给大家一个结论哈，就是我们现在是充分客观的是认为现在是应该去分配地产股和地产链的 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结论啊。那我们说一下原因啊，虽然我刚才提示了数据会有隐忧，对吧？我也倾向于后边三个季度的数据呢会出现走弱，包括房价可能也会继续的下跌，但是我们仍然是现在是建议去增配的。这个原因在哪呢？原因其实不在于现在景气度，我们认为短期内会连续改善，对吧？不会说像一季度比去年四季度好，二季度比一季度好，三季度比二季度好，它肯定不会出现这样的景气度的连续改善，而是说我们现在地产股的估值呢，已经充分反映了我潜在的一个下跌空间。包括我们刚才的判断呢，我们是认为啊，未来潜在的房价的下跌幅度，不管什么时候止跌吧，对吧？它大概在5到10之间啊，在5到10之间，那么我们就按照10算。但是我们现在以主流的地产股的估值上来算的话呢，其实它隐含的房价下跌的幅度呢，大概在15个点到20个点之间。也就是说，虽然它可能还得跌，就是房价还得跌，但是我其实地产股的估值，我已经把你未来的预期的可能下跌的空间呢，我已经包含进去了啊，我已经包含进去，也就是说它是足够的，或者说地产股的估值对于市场来讲是足够的客观啊，足够客观的反映了市场的一个未来的情况，甚至说是有一些偏悲观的啊，这是一个。当然了，低估不一定能涨，是吧？但是呢，我们跟市场交流下来啊，其实我们之前也发了一些段子，就是为什么这3-4个月的数据的改善在地产股上没有任何的体现呢？就是因为市场对于楼市企稳呢，其实没有很高的一个预期。数据的连续改善呢，不体现在股价上，原因是因为背后大家仍然整体上是悲观的。所以说，因为之前可能大家被骗的次数也多了，像去年的三季度，去年的3月份啊，就是一次很好的一个例子。当时很多人是偏乐观，然后发现不对。然后今年的话呢，在数据再变好，其实比去年一度要好很多，但是大家已经不相信了，大家也不相信了。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呢，其实市场的筹码结构是比较好的。那就算后边数据走弱，说实话，你也没有市场也没有这个改善的这个预期啊，所以说它也不会有明显的跌幅。那如果说数据走强，或者啊，就不用说走强，它就说没有那么差啊，没有那么差。比如说你像去年的4-5月份，大概月环比跌幅是1到1.5啊，一个月跌1到1.5。那现在如果说它回到一个一个月0.5，对吧？那或者说甚至说一个月跌0.7，那么全年的话大概就在10以内，那其实就会出现这个有空转多的这个出现。那由于说现在多方很少，极少极少。所以说呢，稍微一些的空转多呢，它其实边际的改变就会很大啊。这是我们觉得从它的一个基本面的情况，就是它的估值情况，以及呢市场的一个情绪的角度，我们觉得现在地产股呢是肯定是建议去增配的啊。那么时间上面的话呢，下一个观察点就是5月底，早的话5月底，晚的话6月底啊，要看什么？就要看这1到2个月的这个数据的一个走向了。那整体上肯定分3种可能嘛，第一种就是持续改善，对吧？就是比现在还好。那第二种的话呢，就是比现在差，就像我倾向的啊，重回下跌，但是好于去年啊。再有呢，第三种情况，那当然就是跟去年差不多，发现又凉了，是吧？那第一种跟第二种啊，我们觉得这个概率加起来至少要占到85%以上啊，它对于地产股而言都是没有问题的，无非就是大涨跟小涨的区别。那第三种呢，肯定还是会下跌，但是跌幅呢也会比较有限，就像我说的，现在没有多的啊，没有多的啊，这是我们觉得从时间上。那至于空间上呢，这个其实。假如我们先假设不会回到去年的跌幅啊，如果说回到未来几个月回到跟去年一样的一个下跌速度，那就另说了。就假设在第一种和第二种情况下啊，它不是或者持续向好，或者说没有那么差，那么我们觉得市场会交易大概3个阶段吧。就第一段呢，就是市场把房价的预期从下跌10%以上才能止跌，转到我下跌空间10以内，对吧？这一段的一个修复，那么地产的 PB 呢，可能从现在。0.3到0.4的一个均值修复到一个0.5、0.6左右啊，这是一个第一阶段。那第二阶段的话呢，那么就是会交易到今年就止跌，这个需要假设后面的数据会持续的向好，因为现在是止跌的，如果说5月份、6月份还是止跌的啊，甚至说有些甚至在涨啊，但整体上我们肯定是以整体数据为准啊，就是说还是止跌的，那么就是市场可以会切换到今年就止跌了。那么其实就相当于是从去年年底到现在，其实房价就是不跌。那么整体上我们地产股的估值呢啊，就可以从之前大家预期10%、5%，那就会上修到不跌。那么地产股的估值，我觉得就可以修复到0.7到0.8的一个水平，就 PB 啊。当然第三阶段啊，所以当然这个离得还很远，就如果形成了上涨预期啊，那我们行业回到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那可能一些优质的地产公司，那我的估值呢就会从 PB 向 PE 就会做切换，那这个空间就会比较大了。当然这个还很远，所以我们倾向于呢今年啊最多就是交易到今年，就是我刚才提到前2个阶段。那么板块方面的话呢， 地产股呢肯定是优选这个拿地相对比较积极啊，布局比较优秀的这个房企啊，包括这个就不讲个股了，那么地产链方面的话呢，我们提示一下开工跟竣工的区别对待啊，就是在今年我们去年策略里也有强调，就是在新房的销售下跌幅度不超过10%的情况下，今年的新开工的跌幅都会有明显的收窄啊，所以说地产链前端的水泥啊、防水啊，我们认为是存在比较强的修复的可能的，但是后端就是竣工端的话呢，比如说玻璃啊，以及后面用的一些所谓，比如说什么家具家电啊之类的，那我个人倾向于可能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在今明两年呢，我们还是看不到明显的改善迹象啊。此外呢，这个中介的一些龙头啊，包括商管方面的龙头，在地产的贝塔为正的时候，它本身其实它有一个阿尔法属性在，只是地产为贝塔为负的时候呢，就被掩盖过去了。那如果说地产贝塔为正，或者说至少不为负，那我们觉得这些也是值得大家去长期布局和重点关注的这个板块吧。啊，吴老师。
好的，非常感谢任老师对于这三个问题非常详细的一个解答啊，可以讲是受益匪浅。接下来呢，我也简单汇报一下我们策略这边的对于地产行业的一些观点，包括对于整体市场的行情的一些判断。其实我们熟悉我们观点的这个投资者们也都记得，我们其实对于地产整体上来看的话，是推荐了大概有半年多，接近一年左右的一个时间。那我们是看好地产板块的原因呢，实际上是我们放在一个叫做双低逻辑里面在这个推荐。刚才我们地产首席任老师也提到了，当前毫无疑问地产股是处在一个严重被低估的一个状态。其实从我们站在这个策略自上而下的视角来看呢，地产行业整体的投资的安全边际可以讲是非常非常高的。那我们设想在当前的这种市场预期之下，地产股再要去杀估值，那么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中国整体的无风险利率上行。那么现在无论是从国内的货币政策啊，还是从当前的宏微观的背景来看的话呢，中国无风险利率上行的概率的话是可以讲是十分十分小的。基于这样一个判断呢，其实地产的话在下行的空间的话，地产股下行的空间再去杀估值空间的话，可以讲是基本上是没有的。更重要的是呢，我们一直放在叫做双低行业的逻辑里面去推荐，因为我们不仅看到相关的地产股是处在一个低估值的状态，另外更新的数据呢，我们从公募基金的季报的数，这个一季报最新的昨天刚出炉的数据来看的话呢，整体来看的话，毫无疑问它是处在一个低配置的状态。这种双低行业啊，随着时间推移的话，其实它的上涨的概率的话是显著的一个提升。那么我们也看到地产行业的这个年限的话，已经连续5到6年的话都是阴线，都是收阴的。在这种背景之下的话，其实地产接下来会因为一些这个基本面啊等等这方面的一些改善，会有上涨的概率的话会显著的一个提升。其实我们一直把当前的地产去类比于12年状态的当时的白酒。12年当时的白酒呢，同样也是处在一个低估低配的一个状态。当时是因为塑化剂啊，包括禁酒令等等这些因素的影响，市场对于这个白酒的预期也很低。那么后面随着这个基本面在消费升级的这个因素的一个驱动之下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地产的当时在消费升级区间啊，在12年之后的这个区间里面的表现是非常非常这个亮眼的。这个白酒在这个12年之后的表现是非常非常亮眼的。所以我们一直把这个地产当前处在低估低配的状态，跟类比12年的是白酒。其实就 A 股而言包括无论是 A 股还是其他的市场，没有只跌不涨的一个资产，这是我们策略对于地产的一个这个整体的一个看法。那么此外呢，也是接下来的用几分钟的时间啊，简单的跟各位投资者去汇报一下我们策略这边对于市场的观点。因为当前伊朗这个事情啊，对于仍然是影响市场上比较重要的一个，仍然是就是影响这个市场比较重要的一个变量。伊朗的这个事情的话，目前还是处在一个比较纠结比较模糊的状态，所以市场投资者呢，对于接下来的市场行情的话，相对来说还是存在比较多的一些分歧。那么我们团队的话，实际上在3月底以来认为伊朗这个事情对于，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202101130。
对于伊朗地缘政治冲突对于市场的一个边际的影响，或者说对于市场的一个重要性的正在显著的一个下行，尤其是美伊达成了阶段性的临时停火协议之后的话，可以讲 地缘政治冲突在当前的风险边际的话，可以明已经说是被探明了。所以我们在三月底以来的话，就是明确去讲市场的话有望开始进入到反弹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里面。在清明节假期的时候呢，我们也分别去外发了不畏浮云遮望眼，包括我们也明确提出来了，发了一篇报告转机就在四月等等一系列的一些观点，就是讲我们现在不用再悲观，相对来说的话要更加积极去布局一下反弹。那么在过去的三周左右的这个行情里面呢，确实也是印证了我们前期的一个判断。站在现在时间点的话呢，其实我们认为啊，当前市场啊可能阶段性的话，我们因为反弹的持续这个反弹的空间相对来说 A 股的反弹空间在全球的主要股市里面啊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靠前的。从时间上来看的话，反弹也是有三周左右的一个这个时间了。接下来的时间的话呢，可能还是以一个震荡为主的阶段。所以阶段性的话呢，我们认为再去这个空中加油，再去创把这个4100突破之后的话，甚至是突破前高的概率的话，目前条件还不是特别具备。在短期里面的话呢，我们可能还需要一定的一些耐心。短期可能市场还是一个震荡为主，那么我们可能还需要等待更多的一些时机，无论是我们看到一些基本面的一些信号，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要等待伊朗这个外围地缘政治结束之后，扰动结束之后，油价相对来说的话它的中枢水平能够趋稳，再加上如果我们5月中旬左右去见到中美关系元首恢复的一些积极变化，在那个时候的话可能市场再开启一波不错的一波反攻再去继续我们牛市的这个后半程。所以短期而言的话呢，我们还是相对来说是判断是一个偏震荡还是需要有一定耐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如果从大的背景来而言的话呢，我们无论是从资金面还是从基本面复苏的一些形式，尤其在当前 PPI 回升的背景之下，其实企业盈利的话我们整体是认为比年初的整体的这个企业盈利的修复的空间来看的话，判断是更加积极一点。再加上我们市场情绪的话它没有达到极端那个位置，基于这几点的话，我们牛市的要素是没有结束的。本轮牛市毫无疑问我们整体判断的话牛市氛围也没有终结，因此的话呢，我们可能是接下来的话去等待一些契机，等待市场再继续牛市的这个后半程，这是整体对于市场的这个趋势的判断。另外呢，如果从行业配置而言的话呢，我想是从两个视角来跟各位投资者来汇报。第一个视角的话呢，当前毫无疑问市场最关注的就是在当前这个 PPI 回升的一个背景之下，哪些行业是受益的，我们哪些行业要去买哪些行业，另外呢，哪些行业可能会带来一些利润上的一些这个承压，也就是哪些行业是受损的。我们在研究中的话呢，是把所有的A 股中的二级行业它的一个净利润增速 ROE 水平还有净利率的水平去匹配各个细分行业的它的 PPI 的水平这个 PPI 的分项数据，还有各个细分行业它的南华商品指数做一个矩阵性分析。我们会发现呢，其实在 PPI 回升的这样背景之下的话呢，我们可能像一些化工啊等等这些上游的话是受益的，除此之外的话像新能源等等中国有制造优势的一些领域的话是受益的。这是整体来看的话，在 PPI 回升业绩能够一定程度上是有比较显著的这个推升的一些行业。但是呢，我们也会发现啊，在中游制造一些领域可能会受损，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整体的中游制造是一个相对比较庞杂的一些行业，那有些行业的话呢，可能在终端领域的话它的溢价能力不是特别的强，也就是说最终的产品的话它没有办法大幅的涨价，但是有些行业的话，这些行业的话它可能这个成本的话又是刚性的，受这个 PPI 上行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呢成本是刚性大幅的上涨，但是终端产品的话呢可能没有办法大幅的提价，这些行业的话呢就会受到两头的一个挤压，相对来说业绩是受损的。那么这里面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像中游制造里面呢，比方来说像工程机械啊，包括像黑色家电啊，还有像厨卫电器啊等等一些细分领域很有可能是受损的。对于中游制造里面的话呢，我们认为可能我们是不同的行业啊要不同的区分来看待，要去看最终的产品的话它的溢价能力怎么样，来最终确定哪些行业的话可能会受益，哪些行业去受损，这是我们在 PPI 涨价的一个这个受益的一个逻辑。另外还有一个行业配置的逻辑呢，其实也就是我们今年提的这个三大行业配置的方向，毫无疑问科技 近期成长股涨得也非常不错。背后的原因的话呢，我们当前仍然是处在一个 AI 大的周期里面，无论是我们讲的 AI 向传统行业的一些扩散，还有我们是向AI 向应用领域的一个过渡啊，其实也在代表了我们当前的 AI 大的这个产业周期之下，科技股这个成长类的一些机会的话，依然是我们值得重视的第一方向。那么第二方向的话呢，就是重视我们这些资源品，尤其是一些这有战略资源意义的战略属性的一些资源品，包括我们也提到了从产能周期来看，像贵金属啊，包括非金属一些这个非金属材料，还有一些化学原料等等，是从产能周期企稳的视角来看，尤其又可以跟战略资源品的话这个概念相关跟国内的一些反内卷政策又能相关，相对来说是更加值得关注的一些领域。除此之外呢，像地产包括白酒这些低估低配，也就是双低的一些资产的话，依然也是得到我们去重视。尤其像地产刚才我们地产首席也明确提出了地产的话现在是一个配置的战略性的一个时间点我们如果从自上而下的从双低行业的一个配置来看的话呢，我们把地产也是类比12年的白酒，也是值得去重视的。这也是我们配置的这个三个方向的第三个方向，就是值得重视三个这个配置的三个方向中的这个像地产啊、白酒这些低估的一些行业。好的，我稍微总结一下我们这边的这个观点其实对于短期的行情呢，可能接下来的时间市场可能以震荡为主因为经历了过去3周的可以讲比较强的一些反弹，市场接下来的话会要等待一些继续向上的一些动力。从行业配置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要今年抓住两个线索，第一个是抓住 PPI 上行之下哪些行业受益，哪些行业受损，第二个抓住的这个线索的话呢，就是要从科技啊，包括战略资源品还有地产等等这些领域里面去挖掘一些投资的机会。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会议的核心的一些内容也是十分感谢各位投资者的参会。后面呢，我们国兴策略团队也是努力为市场提供更加有这个价值的一些增量研究如果有一些更加细节的需要，也请随时联系我们谢谢。